佛观察这个罗诃罗的心解脱之为首啊，就要他继续为人说六入处。那他说佛告罗诃罗，如当为人演说六入处。而是罗诃罗于意识为人演说六入处，说六入处以来意佛所，其所离诸，退诸一念，白佛言：世尊，我以为人演说六入处，唯愿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当独一境处专精思维，不放一处，乃至自知不受后有。你看这个罗诃罗的很精进啊，不就是不舍得一直在问，一直在问，希望佛为他说。你看这实在是年纪不大像就是那种求法心啊，一直一直紧跟着紧跟着。可是儿时啊，世尊观察罗诃罗心解脱智慧手，不堪忍受真伤疤，问罗诃罗言：如以为人说弥陀那法位，弥陀那法就是因缘法你有没有跟人家讲因缘法你看一见次一直带进来，一直带进来。你看佛会从几个面开始跟他谈，也就是说有时候从这个面上来谈五蕴六处，六处偏色法，五蕴偏心法他从两头来谈一个是处法，一个是色法，一个心法，一个心法色法。也就是说当你不断在为人解说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一方面的思维就越来越少？所以你看他这种引导式的教学 很有意思他就让你自己去弄，然后你就针对这一方面来讲，讲完了以后他化解你的心让我不熟，你就往这边讲。你看这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教学上一直也忽略的那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哪里不足我们恐怕不大清楚。其实这对我自己本身帮助很大，因为我记忆力向来不是很好，我记忆力不是很好，不过我理解力稍微可以，那我就用理解力帮助我记忆，所以我的课比较不会限制在不固定的一个面，因为我一个原则，我将法是汇在一处的，所以我乐于从其他的法来检证自己的知见，琢磨自己的知见。我不会用那种对立的想法，即便在很多法里面有不同差异处可是我像喜欢用好像就是我有一个见，就像我有一个方向感，我就有一个方向感，我用其他的地图来建立我的方向感，我不是要想要知道个别的方向，我是用其他的地图建立琢磨佐证我的方向是用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不会拒绝其他的见，也不会对应这个其他的见所以应该怎么样主动的去学。那甚至如果发觉到你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应该尝试着去讲，尝试讲。像我们这样反复的在同样的经典里面讲再讲，其实有些经典我们都是谈几次的，因为每一次每一次其实对自己帮助都很大。而且你发觉当你在谈一个法的时候，其实它不是死东西，它是直接连接到你其他的法的思维，化解非常好用。那对我来讲，阿含经对我的自己所建立的般若的一些知见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反正我要讲，不要听的人怎么样，我是自己嘛，因为是自己是一直在享受这个美食盛宴，反正我讲完自己在读高兴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大家应该尝试着把你的心得，把你佛法的心得，尝试着就你所认知的整个佛法的前后关系，尝试着告诉人别人。假如旁边又有一些善知识你不用畏惧，千万不要怕说讲这样不好意思，这是难得机会假如这旁边有一些善知识在旁，你讲 那最好那个进步的机会更大。你所观察道的跟观察未道的，或者观察不成熟的或不融通的地方，都可以在一次当中显露出来，这是难得机会。我觉得那佛陀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训练，哎呀，非常有意思。你看，而且他编排的法也有他的巧思啊，讲的这个设法基础学讲完了，要讲因缘法，让你去会通它。好，所以他讲这个因缘法。罗诃罗白佛言：“为也世尊，佛告罗诃罗，汝当为人演说弥陀那法。而使罗诃罗于一时为人广说弥陀那法矣。来忆佛说，其所离诸，退面一住一面，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进住，专精思维，不放一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而使世尊复观察罗诃罗心解脱之为首，广说乃至那很多意思，就还叫他讲很多啊。广说乃至告罗诃罗，到最后，如当以上所说诸法独一进住，专精思维观察其意。你不要再讲，你不要要求新的，就如你之前讲的，你现在去练习它，你去思维它。所以他不是光讲三种法，不是光只是五蕴，不是光讲六处跟因缘法，还有广说，到最后才讲说，你就你之前所说的去思维。你看，这是一个法的训练啊，从闻思见，这就是闻慧跟思慧的建立啊。然后他后来提出一些更有关键性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哈。而时这一点，你们这一条你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一般来讲会走到这个地方来。而时罗诃罗受佛教次，如上所闻，把所说法思维称量，观察其意，作思念，使诸法一切皆顺去涅槃，留住涅槃，后住涅槃，是一切法。他现在把它汇通了，他汇通的这里面来讲说，所说法思维称量，就是你要称量，你不要跟他多，不要少，你必须如其所说的去相应的思维，你不要跟他加减，加减麻烦，你不要乱想，你要依法思维。所以像我们来讲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习惯，引导思维，就是说这个法我给你，你怎么思维它，乃至这个法义在面对境的时候是怎么思维。总是他一个习惯，就是将所闻法称量思维，现前所缘境所思法义，做合量的。我们很少讲这句，我觉得合量的就是相应的恰当的，乃至我们当修行的时候会有一种合量的一种心理感觉出来。合量就是说，假如你有这样的观察，应该有相对的跟他相同的认知，会心情会出来，这叫做合量。好，或者叫不叫合量。好，所以呢，你要所说法应该思维成量，观察其意。这时候他说，一切法原来诸法一切皆顺去涅槃。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思维法当中，容易讲将一个法一法，因为你不融通，这时候会讲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一法就是之前讲每一法竟然相因相异，这个竟然会相论相类，所谓的法一法称一法，因为呢从没有独立法，所谓的法所去入的是针对怎么烦恼性而建立的，每一个法都是针对于烦恼的缘起的这些地方，直接观其所结缚之处做断做修正的去去除的。所以他发觉一切法皆能会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当我们对所有法的认知里面产生一条一条而且会不来或者说见此法用此心，见此法用此心，却不能用一个完整的见一切法，这有问题。 就是你所见的法尽量是割开的。讲这个道理的时候讲，讲这个道理的时候跟人讲，这两个道理你从来没有把它放在一块，这是你的见上还是割开的。所以你没有将它是因为活化它，没有将这个佛法转成跟你现实的这种烦恼做直接关联，所以变成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一法跟一法，不能处处会到这里，大家都是留住涅槃，都是护住涅槃，都是相应涅槃而来。而使罗诃罗他有所体会的，罗诃罗往诣佛所，起手礼足，退出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与如上所闻法所说法，独一见处思维称量观察其意，知此诸法皆顺去涅槃，留住涅槃，后住涅槃。而时世尊观察罗诃罗心解脱自守，到了这么熬到那么久终于守了，也就是说写毛笔还在临帖，临到最后自己独创一格的灵活心智出来了，这时候真正的要领才跟你讲。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什么道理，甚深法已在心智未熟，会怎么会染这个毒，你信不信？不当的法给他，他是用烦恼心相应听闻，所以这个法以后再修难修。为什么？他习惯性了，他用他的造作心去思维这个法义，这个习惯性也要变成这个法已经带上他的痕迹跟色彩，所以这个法不能纯粹的来治他的病了，因为他没办法体会那个甚深法义啊，所以他能体会的就是以他的很浅的智慧去揣摩思维，将它混杂。所以有时候不能说，有时候不能说，是不是这样？他也到成熟了，所以极粗浅之志啊，要谈甚深法义啊，他一定只好找个定点，他一定要做他的一种有为的那种思量啊，去为这个法定位。讲空法，他到了啊，不可说不可说，其实他说了啊，非有非空，有没有？有啊，他内心明明有啊，你看到他的心，即使就住在那里，怎么会没有？他只是用语言回避，可是他心是住。那你他做最多，他就用多更多的语言去跑回避、逃避，然后可是内心里面从没有更改他对他的执着。我们不能注光在语言上走，所以到最后呢，以后你跟他讲会有会空没用，因为他早就用过了。所以呢，您只有如虚名，不执空如借之虚，有道理，有道理啊。所以你看他这时候才跟他讲啊，而使世尊观察罗诃罗心解脱自守，堪任啊受真上法。佛告罗诃罗言：罗诃罗，一切无常，何等法无常？为眼无常，若色眼是眼处，如上无常广说。没有讲很细的，我就讲出一个佛陀在教罗诃罗的教学了。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修学是我们在修学上的一个必要啊。那他没有细讲，而使罗诃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退。而使罗诃罗受佛教以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一处，所以足信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正信回家，出家学道，纯修梵行，乃至见法自知作证，我身已尽，犯行一力，所作一作，自知不受啊！后有成阿罗汉，心三解脱。你看这样的一个教学，而这个学习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练习的？所以我鼓励诸位啊，其实有时候不妨怎么样尝试着就自己体会的东西啊来思考。我以前呢、本来也比较不熟这个道理。我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读这个历史，我以前读的历史大家都忘光了，为了考试啊。可是我那时候在想说，假如我们现在来了解中国历史的三国，我们就干脆来演一场戏就好了，演三国，我们把孩子分三国，然后开始打来打去，我可铁定别的都忘了，就是这个记得。 所以在国外他们在有时候用一种演戏的方式来什么来学习莎士比亚，因为他很难，他的语词很 古语啊，不好懂，他们就用演的，也就是说用一种力，一种活的和合适的思维，不是个片段句的思维，是个整体式的思维。好，所以你看呢，假如透过一个立体式的，以前有一位同学就跟我讲说他记忆力不好，以前啊这个因为生病啊发高烧，后来记忆力不好，所以考试都考不好。我说哦这样啊，他就跟我谈，我谈了好久，他谈了三个多小时。我说那我们刚才谈什么，他说刚才就是我来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背，怎么都清楚，他说哎对哦，我说你记忆力很好啊，看书记不来，可是我们刚才讲三个小时前后讲什么，你刚才去买个什么东西怎么样，最近你做什么事你都记起来，你有没有背啊，对，你没背可是你又讲得出来，所以你应该要你太用一种这个不是相应的思维，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课程，当作一个功课，必须要如欢喜相应的思维，而且你的思维经常是死东西，是把你所思维的东西跟你现实的生命割开，所以你不相应。如果你是用活生生的，所以我们思维法也是啊，包括对经典对很多道理是用一种整体事件的思考是最有效的。所以以前有的人读英文是吧，有的人要读背单字，后来我们讲说背一个句子对不对，其实最好背单字，背好的是啊背文章，背整体文章是最容易背单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故事，它这个观念会帮助你意念这个词，这个词会帮助你意念这个词，因为你有整体故事的观念，所以它会帮助你去串，也就是说你在意念它其实是多重条件支撑你意识它，而不是干耗一两个条件意识它，包括你讲经弘法和你单念听不同，你讲经弘法的时候是多因缘升起，多因缘升起，所以对于法的意识远胜过什么你光听，所以你应该要帮助他多因缘的升起，以便这个法决定，或者缘太缺影像模糊，原来都有这个道理，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空观，这个空观啊，有一个哈，这个空观其实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道理。那我们先看这个文好了，《众阿含》里面谈啊，我闻如是一时，佛有色为国，在于东园鹿子母堂啊，而使尊者阿难以扑食从宴坐起，往忆佛说，其手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时游行世中啊，成名四都邑，我以儿时从世尊闻说如是意，阿难，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说我善知善受为善持也啊，就是说佛告诉阿难说我经常行空，那这个行空的时候在其他论里面啊有一个故事，有一些故事也是等于是这个经之前啊，这个舍利弗跟阿难就有这样的讨论了，然后谈到怎么个多行空啊，这里也有提到。这里面是这样，舍利弗的母亲有一次就时间到了就往生了，有一个黑齿就黑牙齿的黑齿比丘，他就跟舍利弗也不是很合得来，那故意就是要去问那个舍利弗，哎，你母亲死了，死了以后他旁边的弟子都跑光了，大家衣服都换了就回家了，然后他就要看舍利弗，你母亲呢、啊？那么严自己的亲人啊，听得怎么样？他说舍利弗听得，哦，这样啊，我知道啊，他死了，啊，这样啊，他死了。他说你不会担心吗？他说谁都会死啊。他说那些都离开， 我本来讲说众生就是这么凡夫，就是这么不定性啊，来这里那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啊，这个也很正常。他不动，这个黑池比丘就哪有这种事？他一定是假装的，其实很难过啊。那不跟我说，表面讲说都放下，又用这个道理，他就是故意要拿这个恶消息去刺激这个舍利弗。可是舍利弗他说，离爱没这种挂碍了，好，可是他就不相信，因为自己烦恼，他就说人家烦恼。然后这个舍利弗自己独一进出在思维，没挂碍，没挂碍。如果他碰到阿难，啊，他是因为他有就是说，他在思维说，世间没有无有极妙乐，极妙是可乐啊。未当便宜其我愁又苦恼，就是他自己坐下来思考，就是世间没有任何极妙乐的事情啊，可以把我的心带起来，那种烦恼心带起来，即便是母亲。我们在谈这个东西啊，其实对世间的有人认为说，修行的难道这么无情吗？其实这个跟无情不一样，他反而是有情，好，反而是有情，他不是无情。好，可是这里面啊，后来呢，那讲完这个的时候啊，阿难就问说，阿难也问他，你对佛陀哈，你对佛陀有没有极尽爱？哎，就问这个，你会对佛陀有没有极尽爱？你可能对母亲比较没关系吧？那你对佛陀有没有极尽爱？舍利弗，我对佛陀极尽爱。可是佛陀要是涅槃呢？哎，他用这种方式，那佛陀涅槃，你的心起什么心？舍利弗他怎么讲？世尊涅波涅槃，我不起愁忧苦恼，也一样啊。但作四念，世间波涅槃啊，就世尊波涅槃胜数，世间眼灭胜极。世间眼，我走得那么快，就像我们那个瑜伽经。一何极哉，一何极哉，其他弟子哭得一塌糊涂，这些罗汉的好快哦，好快哦，好像把杂拉不会不发晒也不会哭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走的时候，你的弟子跟他讲师父好快哦，你不要讲说你怎么都不会哭，反而就要求说你怎么对我那么无情。其实反而是他是解脱者啊，他反而是解脱者。这个之前有没有跟他讲有一部经叫五反护经嘛，五反护经就是有一个修道人到了一个城市，因为听说这个地方都是很有道德的，佛法很兴盛，就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死了，他就跟他的家人五个家人讲说谁死了，他说啊死了，死了就死了吧。那死了，他正好在做田，做田，他说那顺便你如果回我家跟我讲说少送一个便当，因为他死了不来。是死了，他只在乎不要多一个便当，因为那个死了，哎，只要一个就好了。另外那个死了，所以只要一个，不要送两个便当。我说我哪有那么无情的人呐、啊？那跟他的家人、跟他的仆人呐、啊，所有他相关的人，人家跟他讲，就是说，就死了、啊，死了，一点动，就是继续做他们的事情。他就很生气了，就说我听说这个地方佛法兴盛，大家很懂得恩情，懂得道德，哪有一个家人死了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没动没感没觉的。要问我说他们才知道反复经，就是反复就知恩嘛，他们才是，因为他们再次懂得以理相对，以道义相对，但无常他知道必然无常。他说这五个人其实才知道知恩报恩，而不是以世间人以情相色，但以彼此都无利益。他说这才是，这五等人才是知恩报恩，因为他知道说，就像那个舍利弗讲说，每个人都会死啊，而这个死也不是究竟死啊，为什么死生生死，死生生死，他只是不断的生命的变化而已啊，他也没真实。所以他们了解这个死生道理，他们不会在世间的那个微小情上啊在动，而且以人生生死大义彼此对待，他们才知道以何处利益对方，让他在生死得解脱，而不是在生死这种就是该自该给利益他的不利益，而在于那种无所 一点办法的地方都没有，在那里哭啼啼苦苦的。他说他们不做这种事，他们才是懂得反复的人，才知恩报恩的人。所以佛陀那时候也是如此啊。好，就讲说这个波涅盘啊，这个圣树啊，世间那个。那这时候另外阿难就看到有一次他入一个城，他因为那时候释迦族被迫害，那破坏那个经典描述的是很惨，就是遍地尸体啊，整个一个王宫整个毁掉啊，好，那个把那个情景描述的那个论描述的非常活生的，你会感觉到本来是一个乐园，到要变成荒废，到处尸首，死人几万这样啊，到处都是啊，他看到一直哭啊，阿难哭啊，那突然他看到佛陀从云岩走来，依然安详。他说我释迦族都已经灭光了，佛怎么依然安详？佛就说我修空故啊，他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世间人在这个地方以最亲爱处啊，那阿难问就舍利弗，你最亲爱处是母亲，最亲爱处是佛陀，但你能在这个法上也能自在，自然因为他离愁忧，你苦恼，你爱之，所以他才真自在。那我们世间人啊，反而在这里论啊，怎么样啊，结果反而放不下。以前有一个大学生女孩子啊，到场来，她说她想学佛，不过她最讨厌的人就是弘一大师。我说哈，你讨厌弘一大师？她说弘一大师太无情了，你知道吧？他要出家前不是有一个日本的太太吗？那要来见他始终不见了。那对于这些小女子他会觉得太无情了，太无情了，所以他可以学佛，不过他很讨厌弘一大师，他忘了这因为一个大德竟然被他讨厌到，因为啊不顺他的情见。那你要讲说到底我们当然在眼前看好像你为什么不顺他的见个面如何，你要知道从长远上来讲，你的苦从哪里生？我今天是要断你苦，而不是增上你的苦。其实修行人他见到的是不是眼前，就好像说你现在已经吸毒，你苦到哪里要拜托给我吗啡，给我鸦片，你这时候是应该让他苦呢，还是再继续给他药，给他那种毒药？当然你是断他嘛，因为他知道苦因从哪里来，即便他有极强的悲心，他也必须要远离，因为他知道爱才是苦因，爱才是苦因。他不是说先满足你的爱来断你苦，满足就已经增长他的众生性了，你再满足也没什么用。所以其实菩萨是观众生的苦，是看得很彻底，他不是无情，他是真有情，他这种悲情慈悲心啊，众生不容易懂，所以看是有时候看到修行人那么无情。我们后来也有人学三宝的这种，其实那时候呢是假解脱，这其实是吧真无情。真无情就是说他不是以慈悲令众生离烦恼因，而是用自己的慢心去忽略众生的苦，这不是说你解脱，而是真无情，这是真无情。好，我们来看这个经典怎么说。而此世尊答曰：阿难，彼我所说如善如实善知善受善持，所以则何？我从尔时及至于今，多行空也。阿难，如此入此母堂，空无相。因为这部经其实我们讲的小空经，还有一个大空经。可这个小空经谈的这种空法啊，我们这样读下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空法是建制在顺着禅定这样一路修过来的啊。它空什么？它先空欲界，然后再一禅二禅三禅逐次空上，所以他是对他是留一法，就是等于是修行像这样，先观某些法的虚妄无主，舍离对此法，然后比如说先观欲界的苦，然后变成流色界， 然后再进这一层的观色界的虚妄，再留无色界，然后再把无色界也舍，是见识这样带上来的啊。这样你看他比喻啊，他比喻不是后头的皮，后头的立志清楚，之前的你会看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不过这个小空经谈的是这样的一个空法。好，哎，我看里面啊，这个鹿子奴堂啊，空无相，无相马牛羊财物谷物奴婢，然有不空，为比丘众。他没有其他的，但有比丘众。好，是为阿难，若此中无者，以此故我见实空；若此有余者，我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他怎么样？有则有，无则无。诶，这样看起来是这样，那可是他见识的，现在像这个啊，鹿子奴堂里面啊，没有东西的我就说他没有，有的我就有。可是有其实也没有，不过他现在不马上变观一切空，他是先救什么，救现在观得到的那个虚妄的先破他。这就是一个善巧，他以最强能看到他的虚妄处的先舍，就是有没有留个比丘啊，留个执，有没有执，有啊，还是执一个东西啊。当然这是活在教学的时候啦，比如说先站在一个基础上，然后观什么，观那个很清楚没有的东西，就是虚妄的先舍，然后再来转观，再过来就观那个，等定力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讲的先观内色再观外色，也就是说它是逐步破它，破一些法的虚谬 啊。所以呢，现在有没有比丘在？比丘在啊，就是说以这个我来行真实空不颠倒也。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比丘莫念存想，莫念人想，但所念一事无想，就是说一切都无，不着春，不着人，只有一个，有一个叫做没有的，就是先安住一个没有想啊。这个无事想是不是啊？也是想啊，不过没关系，你就先放在无事想。所以在我们修行当中，其实有些人是停在这个一切皆无，他先借这个一切皆无的执着舍掉其他的。问题是这个一切皆无也应该舍嘛，那如果观念不清楚就会停在这里。那可是他有没有作用？他能够借此舍前面的，可以。可是这个他说当作念一事无想，一切就是远离对春跟人的攀岩心啊，观察他的虚谬啊，比如是知空于春想，空于人想，然有不空，唯一无事想。好，若有疲劳，因啊，若有疲劳，因春想故，我无事也。我不会因春想而疲劳。好，若有疲劳，因人想故，我亦如是。因为我不想人想，所以人因人而起来的那种烦恼，不会影响到我。好，唯有疲劳，因无事想故。那现在我要疲劳的就是疲劳那个无事想。啊，所以呢，你看他在讲了一个修行上的一个次第啊，就是你到最后有没有疲劳？有一个疲劳，就是你还那个细念的那个无事想，就是你唯一疲劳处啊。那其实后头还有很多疲劳，不过你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先逐次上来，那就是你安住一个无事想，无事想以破春想人想，用这种想，你看到吗？好，好，哎，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行真实空不颠倒也。好，再过来我们看，呼之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比丘莫念人想，莫念无事想。这个就是连无事想都要舍了啊！当说念一地想，一地想。比丘若见此地啊，啊，此地有高下，有蛇踞，有棘刺虫，有沙有石，山险深涸，比 啊，默念彼也。若见此地贫正如掌，观望处好啊，当朔念彼阿难，犹如牛皮以百钉章啊，即章扎矣啊，就是把它扎开，把它撑开，变成平平的，无咒无说。若见此地有高下，有蛇踞，有棘刺虫，有沙有石，山险啊，深河，莫念彼也。若见此地平正如掌，观望处好，当朔念彼，彼如是知，空于人想，空无是想，然也不空，唯一地想。就是说无是想里面就是人那个，我们现在来看，他就讲一个道理啊。在那个毗婆沙论啊，有讲这个道理啊，因为有些地方讲不清楚，不过这里他特别有提到，他说所谓的春想是什么？欲界，人想是众生相。好，所以你看啊，空其欲界种种施设，种种法，种种五欲啊，然后再来以一正人想，再过来极尽想，就是我们讲的无事想。那无事想什么叫有事？有事啊，有事就是有分别。那我们最直接的分别是什么？语言分别，就是寻视二心所。寻视二心所是只要升起语言的功能，那有语言功能就有分别，就有概念，所以就有事。所以啊，这个无事想啊，就是等于是啊，观什么？到了二禅，是吧？无觉无观，这叫无事。那现在连连什么？连这个二禅也舍。二禅到最后地想啊，如果就禅定来讲，地想是吧？舍相应四禅，连什么？连那个依无事来的无事，不是很轻松吗？啊，有喜乐之心嘛，现在连喜乐的这个都舍，所以还有高低的喜乐起伏，就是说连喜乐心的那种虚妙也舍，就叫地想，就地想，地想变成啥？四禅，就四禅啊，所以他就渐次上来，就是唯有疲劳因以地想，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啊，彼见真实有。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颠倒也。忽至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比丘莫念无事想，莫念地想，当朔念依无量空处想。你看，空无边处定，连地也舍。是不是？所以他会啊，你看他一法增上一法，一法增上一法，以此数，然后开始空什么？空那个有什么？有一切色法处，所以连这个也空，因为还有地嘛，还有地，平坦地，所以舍离喜乐之心，但还是有一个受用的地法啊，色法，所以在这空掉。彼如是知，空无是想，空于地想，然有不空，唯一无量空处想。若有疲劳，因无是想，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地想，我亦无是。若有疲劳，因无量空处想故，啊，唯有疲劳，因以无量空处想故。这时候以空处想为疲劳处。若彼中无者，以此故我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谓啊，行真实空啊，不颠倒也。接着，忽至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地想，莫念无量空处想，但朔念依无量事处想。彼如是知，空于地想，空无量，无量空处想，然有不空，唯一无量疲劳，因地想故，我无有啊，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无量空处想故，我亦无是。唯有疲劳，因亦无量事处想故， 这就是他进一步到第二无色界的第二禅啊，第二个定啊。若彼中无者，以此故我见是空啊。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见道也。忽是阿难，比丘若意多行空者，比比丘默念无量空处想，默念无量事处想，当受念一无所有处想，彼如是知空无量空处想，空无量事处想，然有不空，唯一无所有处想。若有疲劳，因无量空处想故，我无事也。若有疲劳，因无量事处想故，我亦无事。唯有疲劳，因亦无所有处想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我见是空啊。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颠倒也啊。那这个就是无所有处定，这无所有处定。故知阿难，比丘若意多行空者，彼比丘默念无量事处想，默念无所有处想，但受念亦无想心定啊。彼如是知空无量事处想，空无所有处想，然有不空，唯一无想心定。若有疲劳，因无量事处想故，我无事也。若有疲劳，因无所有处想故，我亦无事。唯有疲劳，因亦无想心定故。这个无想啊，不是那个第四禅的无想，是最后的灰想，灰灰想。不是因为讲这句话，有的人就认为说啊，这是空无想那个。可是这样讲空无想的话，其实一般我们讲无想是第四禅里面某一个无想地方，不是，它是非想非非想啊。所以它剩下这一个啊，若彼中无者，以此故见空，见彼见是空啊。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颠倒也。啊，彼作思念，我本无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若本所行本所思，我不乐彼。所以连第最后禅定也舍啊，我不乐彼，不求彼，不应住彼。所以你看他的空法是这样的空，和我们谈其他的空法不同。他是讲先舍其对执法的执取，然后留一法，然后再以此法向上增上。所以他的空是以这样的，这种空和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舍离对此法观察这个虚谬无主啊，舍离这从他的对他的那种虚谬处啊，舍离他，所以空其对这个法的那种造作和懒惰，然后留持一个法，然后在一个上到最后处啊。所以你看这个处，他是顺着这样修，修到是顶天啊，到了顶啊，就是到了顶，到回想回想说，然后以此修啊。如果顺这样修而到最后舍离，他是这样具解脱了，这样的阿罗汉是具解脱。所以在你看啊，过去为什么很多像舍利弗啊啊，像迦叶这些尊者啊，一来很快就证阿罗汉，因为他们其实在世间的时候他们的定都已经够高了。那你看我们啊，一般见到位，见到以后他的知见已经确定，然后一路上就不断在修，在去除什么欲界啊、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那有些会解脱，因为他没有很深的定，所以他们比较没办法起大神通。可是像在阿罗汉，像有些人，因为他以前他已经有世间很高的定，所以只要一会有的时候，他直下对于色界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直下就破掉，所以他马上得到的不是光只会解脱，他可能一个具解脱，他乃是就可以生大神通啊。所以以定支撑会，以会支撑定，其实在修行当中有这样的过程。那你看他这个观法，一旦把以进入灰想灰想处，然后以这里来舍他，以这样的 能力，他就容易证拒绝头，就容易证拒绝头。好，不因助彼，如是知，如是见。好，欲若心解脱，有若啊，无明若心解脱，解脱以变之解脱，身已尽，幻形已立，所作已办，不根受有，知如真，彼如是知，空欲若，空有若，空无明若，然有不空，维持我身六处命存，若有疲劳，因欲若故，我无事也。若有疲劳，因有若无明若故，我亦无事。唯有疲劳，因此我身啊六处命存故，变成有余涅槃。因为他现在身体还在，但身体一去无余，就无余涅槃。哎，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阿难，是为行真实空，空啊，真实空不颠倒也啊，为肉尽无肉无为心解脱啊。这个是他在讲这个小空经的时候所谈的。那一般小空经所谈的是比较偏向这个见识，那大空经啊，它比较谈到内空外空，内外空不移动的空，这个还有一部经叫大空经。那我们谈我们的空法，到后来我们的谈的空啊，就不是光以这样的见识这样空一个一个法上来，我们直下是对一切法空观察。那这个法空观察是我们从差别相来，你看到我们在解析一些空法的时候啊，我们先这个其实啊应该这么讲，我们在部派里面批谈啊，其实他们讲说人空法有，的确他们在认知上是用一种法有的心情啊，尤其一切有部，他为什么叫做有部，因为认为有三世实有。所以其实如果从这个道理来看，他们对空的理解其实是并不是彻底的。因为如果这也是为什么中论一直在破，假如你的空留了这个味道，其实你是互相矛盾的。那佛法后来为什么我们能遍观一切空，是将这个缘起的道理观彻底的时候，既然他一切法住空，他所施设的修行次第就和他这里所建立的这样的次第不同。这个你看啊，它这个次第是从一层一层上来。那我们的空是什么？从当体，所以在修大圣禅法的空法是一开始就观一切法空。可是虽观一切法空，并不表示你就能一切法空。所以在观一切法空里面，随你的纯熟，随你的观的深信，周不周延，通不通达，来论次第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的次第和他那种将法是一个案例上来的这个法本身有次第，而是我们在修学本身的知见纯熟度的次第，两者不大一样。所以你看从一开始天台讲的理即明自己都谈己，也就是说他圆融，他从一开始认知的法，所以一开始认知的法就不是次第的，他认知的法就是圆顿的知见。可是即便是圆顿，并不表示你能圆顿，所以在依圆顿的法在观。所以实际上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像这样的圆顿法的观察并非所有人能适用，不是所有人。因为实际上现在的我们要想，像比如说天台的这种一心三观啊，有多少人能适用，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啊。连次第修都还困难了，要一下能融通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为什么在天台里面还容许有很多的观法，当然它主要的特色，这种圆顿观法是天台的特色，但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堪受得起，它有的人还是必须要顺次而上，见次止观，还是要这样上来的。因为这种圆顿的观法不容易。那实际上在修圆顿的人他是一开始他所建立的见，他必须一开始就建立是圆顿之见， 而修的是顺这个一看就六级法的次第而来，所以他的六级是啊，不是在修圆顿法的时候先观念是先次第观，不是从一开始建立就是圆顿之观的观之见，这种缘起圆顿之见的观法，到开始以现前观察当中见次以他个人的纯熟而建立不同的修行次第，那不像我们的先观哪里再观哪里，没有圆顿之观是一开始也是一切出观，在行住坐卧里面观，哎，啊，它有这种三面都是一起观的。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次就到此啊，那下次我们就进行下一讲。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